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到陈岛的，来继续看《使徒行传》。今天是要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今天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31节，就让我们看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就从今天的经文的第31节，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就建立到很多的地方里面，被建立起来，而且都得平安，并且人数增多了。所以我们知道，除了是神的带领之外，为何当时教会又会有如此复兴和兴旺的光景呢？我们从今天这一章经文，我们可以从里面4个人物来一起来看，并且一起来思想和了解教会兴旺的原因。我就把今天的主题定为教会兴旺的原因。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一个，就是扫罗这个人物。扫罗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他有一个非常使人惊奇的，就是生命转化的经历和见证。因为经文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扫罗就大发热心，要继续的去追捕那些跟随主的人，就是基督徒，甚至他还去找大祭司，就像要取得现在我们警察局所发出的拘捕令，这样就要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要去继续追拿那些基督徒。因为当时使提反被杀之后，这些基督徒就失散了，分散到各地去。但是扫罗就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遭遇了他人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就是突然间有一道光照射了他，使他失去了视力，就是眼睛瞎了，看不见了。然后直到主差遣大马士革中的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的前去为扫罗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才重新的恢复，得见光明。所以有这个巨大的遭遇之后，从瞎眼重新得看见之后，从此扫罗就从那个抓捕基督徒的人变成宣扬主基督、主耶稣是基督的使徒保罗。所以我们就看到扫罗信了主之后，他就立刻的改变，开始在每一个会堂里面传讲主耶稣，说主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所讲的都是非常简单的信息，就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为何扫罗在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却带来极大的能力？而且21节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凡听见的人都惊奇呢？我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扫罗他的生活的见证和他生命的改变让人惊奇。因为扫罗是从前是逼迫教会的热心人士，但是因为他被主的光照之后，有了180度的转变，成为了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最有效的见证就是我们生命极大改变的见证。特别是当别人看见我们信主跟信主之后的改变，人的心就会惊奇，很像看见扫罗这样有这样巨大的改变，不懂是真实的吗？所以微信主前跟信主之后的对比，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有力的传福音的工具。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以前逼迫基督徒、捆绑基督徒，而且是热心要去捉拿他们、要去杀他们的，可是现在他却是成为了基督徒的一份子，所以他的见证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当他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惊奇，甚至觉得无法抵挡。所以我们教会也是要有这样让人惊奇的生命转化的见证， 才能让人看见神的救恩和大能，而且吸引这些人愿意自己自发的来教会寻求神。因为我们自己的信主见证，我们在基督里的改变，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只是在传讲我们自己的故事而已，所以是我们最方便最有力的传福音的信息。虽然我们知道每个基督徒都有不一样的信主经历，也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会像保罗那样经历被天上的大光光照，然后受到大逼迫，有这样啊巨大的见证，巨大的翻转。但是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蒙恩得救的见证，我们只要简单扼要的向人讲，人就会在圣灵的带领下感动。就像我信主的经历，虽然我没有像，也是没有像保罗这样经历什么大光的光照啊，但是我感谢主，我有经历声音的呼召的经历。就是在我吸毒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间我听到一个声音，就是跟我讲，起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然后我就起来了，哎，主耶稣在我眼前，我就这样信了主。奇妙吗？其实这不是我的见证，我的是更奇妙。当时我就吸毒迷迷糊糊，然后突然间一句英语跟我讲 Come follow me， 我就起来看一下，哎，原来是警察。所以当时感谢主，他没有讲接下来那句话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 他说 Come follow me go to police station。 所以当时我就起来，哇，当时的心情就是很糟糕，但是我感谢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遭遇，让我后来在监狱遇见了主。然后 Come follow me 从人讲出来是不好的，我在监狱听到主耶稣跟我讲，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感谢主，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在我们生命做改变的见证。就是很容易，没有大光也有声音，不是来自主的声音也可以，只要让你遇见主，我们就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其实我们只要简单诚恳地告诉别人自己的生命是怎样转变的，然后告诉别人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然后将福音的信息介绍给人，然后劝勉别人接受这个好信息，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而且我们除了口传见证之外，其实我们的身传，就是身教，有时胜过言教。就是说我们又像保罗这样，原来是逼迫教会的，但是信了主之后，他却成为那位被逼迫的，但是他完全没有推却，信主之后就是一生的侍奉神。所以我们熟读圣经的都知道，保罗是一生信主之后就完全的侍奉神，到他回天家。所以我们看到当他坚持这样传福音做见证领人归主的时候，他的见证，其实他所谓活出来的见证，就成为我们许多基督徒的榜样和鼓励，特别是让我们在逆境的时候知道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主也是开出路的主。就像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教会也有，就是他们在问题当中甚至身患绝症了，但是他们的生命跟人家不一样，他们是可以活得蛮有平安，蛮有盼望，而且他们还可以甚至去安慰同样遭遇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些都是极大的活见证，让人看见什么是属神的真平安，属神的真喜乐，然后可以把人吸引来相信主。我举两个例子，就是我们亲爱的景玲姐还有我们的素香姐妹，虽然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得了绝症，但是他们积极有盼望的生命其实鼓励了很多人，这是比那些得医治其实是更大的见证。在我来讲，因为他们在绝望中没有失去盼望，他们依然积极为主而活，这个就是最美好的见证。所以其实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爱心是能够感动人来相信主耶稣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感动人，用口传 用身活出，用我们身体活出啊，见证的美好见证的时候，吸引人来信主，基督徒的人数就增多了，教会就会更加兴旺了。所以第一点，我们今天可以效法的就是扫罗这样，就是不要惧怕，把我们生命转化的见证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见神的大能、转变的大能、建造的大能、更新的大能，以致他们也愿意来寻求主，进到教会里面。好，第二个我们要看的人物就是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他是一个柔和顺服的服侍者，他很特别，他就是在这一章出现，而且很短暂的出现而已。他的出现就是为了替保罗祷告，替保罗啊，就是服侍保罗，而且是神派他去的，不是他愿意去的。所以我看到他是一个柔和的顺服者，柔和顺服的服侍者。他其实在电影里面就像一个，不是 Calife， 他是一个特别客串，会请一个很重要的明星来演的，因为他的出现就改变了保罗的生命。他服侍保罗，为保罗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改变，而且他是乐意服侍神要他服侍的人，不是他自己想要去的。因为如果亚拿尼亚不是真实的相信主，他应该不会去找扫罗。因为当时当主耶稣在他异象叫他去的时候，其实他知道保罗是逼迫信徒的，而且是残忍凶悍的人，十三十四节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他知道扫罗来到这个地方是要来逼害教会，而且来捉拿基督徒的。如果你想想，亚拿尼亚不是真实的相信主，你说他会自己送羊入虎口，自己找死路吗？跟要捉拿基督徒的人说，哎，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找你的。你自己想想，现在假如派你去一个地方是不能传福音的，你的心情是怎样？没有答案，你自己想想。所以我们就看到，但是因为亚拿尼亚是完全相信主的，所以他就相信在异象里面主耶稣对他讲的话。主耶稣对他讲，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亚拿尼亚就顺服去了，并且去到那边还称扫罗为兄弟扫罗。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出来的事，还继续为他按手，帮他被圣灵充满，并且帮他受洗等等。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人很容易有自己的观念，被自己的观念捆绑，以致我们常常听到神的甚至是带领也好，神的旨意也好，我们先会顺服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先顺服神的想法。我这样去对吗？我不是自找死路吗？但是因为亚拿尼亚是一个柔和顺服的人，所以他对扫罗虽然有顾忌，但是他却更加敬畏神，所以他就顺服的跟随神的带领去为扫罗服侍。当他这样服侍的时候，不但给扫罗带来很大的改变跟祝福，而且让他自己的名字记录在圣经里面。所以亚拿尼亚因为顺服主，愿意去服侍一个他不喜欢甚至可能是惧怕的人扫罗，这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大家可以想想，如果现在叫你去服侍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的心情是怎样？大家可以想想。或者我们要去看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们看他是什么人？是外人吗？是不可爱的人吗？甚至觉得是恶人吗？啊，我们可以想一下。而且我们要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天父的救恩，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恶人呢？你可以想一下，你从前是不是恶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这个柔和顺服的服侍者的时候，当神呼召我们，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去成为恶人蒙恩的管道呢？大家可以想一想。还是神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回答说，主啊，对不起，扫罗你就留给其他人服侍吧，我更近一些比较没有压力了吧。我刚刚信主也曾经做过这样的祈求，因为当时我还不是 完全的有这个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应付这些事情。但是今天我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当他跟随主的带领去服事的时候，其实做工虽然是我们，但是成就事情在主。所以今天让我们也效法亚拿尼亚，教会需要这样的人，需要去服事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是恶人的人，以致教会才会把这些人的生命转变。大家想想，如果当初我刚刚来到 GK611，有人听到说，哇，这个人刚刚坐了牢出来，而且是坐了16次监牢的吸毒者，假如他心里就说，哎 ，Hello， 你好，然后心里想，哎呦，不要搞我，这个人很难对付，然后就没有人睬我。你觉得当时假如没有人这样的帮助我、接纳我，我的生命现在会是怎样？可能我就觉得教会也不过就是如此，就是 Hello， 好人就讲多几句，觉得不恶人就少说几句。或者如果当初我当同工陷入毒品，哎，牧师师母同工们不再相信我，不再接纳我，我今天的生命又是如何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亚拿尼亚，当神叫我们去服事的时候，不要看这个人是如何，只要我们愿意成为亚拿尼亚，就可以以属神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人，然后顺服神的旨意去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不要惧怕恶人，不要惧怕压力，因为我们曾经也是恶人。要相信神是可以有奇妙和大能的改变，而且是要透过我们的服侍去成就他的作为，让那些进到教会的恶人有机会透过我们这里的人的服侍被圣灵充满，然后在基督里变成新造的义人。 Amen。好，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种人，就是巴拿巴。巴拿巴从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是相信包容接纳人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全面的，需要不同的人，神要使用不同的人，让每一个进到来的人生命遇见主被改变。所以如果教会公单单只有扫罗的美好见证和这个亚拿尼亚的，就是那个愿意去服侍人，还是不够的，所以还是需要有巴拿巴这个人，这样的人。因为他是第一，我们从经文看到他相信人、接待人、对人有爱心。26到27节让我们看到，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虽然有亚拿尼亚的服事让扫罗圣灵充满了可以起来传讲神的话语了，但是当时还是没有人相信他，只有巴拿巴愿意相信接纳他，并且把他介绍给当时耶路撒冷的其他的门徒。而且我们看到巴拿巴他不但对人有信心，相信人可以接纳人，我看到他对神更有信心。因为他接纳扫罗，他没有怀疑扫罗是假装的，而且他也没有害怕扫罗会欺骗他来毒害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会保守教会，所以他愿意做那个起来接待连结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是另外一个忠心顺服的人。其实当其他人仍然不相信扫罗悔改的时候，巴拿巴选择相信他，并且愿意接纳他，做他的保证人，就是带他去见使徒。所以今天我们想想自己，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就是活在过去的伤害中，活在那些惧怕的阴影走不出来。就是这个人如果曾经伤害我，或者神性对我不好，我们很难去完全相信他。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巴拿巴没有看人，巴拿巴看神的心意，所以他可以去包容接纳刚刚信主的这个扫罗，让他信主之后有归属感，而且是温暖的归属感，以致扫罗可以坚定的在信仰上扎根成长。因为扫罗不像别的初信者，可能很受教会的欢迎，很多人来 跟进牧养他。扫罗是一个名声不好的人，我们知道当名声不好，自己要去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凭外貌凭过去去判断人。所以扫罗在基督徒中间其实他的恶名是昭彰的。然而巴拿巴不一样，他就是那位起来愿意相信愿意接纳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这种相信，他不是建立在扫罗或者人的身上，他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有时连自己也不相信，更何况扫罗是曾经逼害基督徒的人。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相信我们身边无论多恶的人，只要在基督里，他都是有机会改变的。因为我曾经就听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吸毒的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因为他被捉拿了，所以他在害怕当中，因为好像蛮多毒品了，所以他在害怕当中，他就供出了他的同党他的朋友，害到他的朋友被判重刑或者被判死刑我忘记了。但是因为那次之后他自己也羞愧，也没有人再相信他，他就悔改，他就进到这个福音戒毒所里面啊，就是信了主，躲在里面自己悔改。但是经过了几年之后，他也在福音戒毒所做了童工。但是这样巧，就有一天这位被他出卖的朋友的一个兄弟进入到这间福音戒毒所，就碰到他，就决定要拿刀来刺杀他，替他的兄弟报仇。这个是真实的经历。所以当那天晚上这个人拿刀要去刺他的时候，就被他的主管发现了。他的主管就成为了那位巴拿巴，跟这位兄弟讲，我们这位弟兄已经改变了，他也悔改了，我们现在都在神的家里面，神现在也接受你来这里改变，你可以选择原谅这位弟兄吗？起初这位拿刀的弟兄一直放不下这口气，不想就是原谅这位弟兄，所以最后在劝解之下 OK， 他愿意放下刀，然后就放下屠刀立地悔改。然后他就说，好，我选择相信你，但是不要让我知道你还有下一次出卖人。所以我们看到那位主管就成为了那位巴拿巴，做那个调和的人，做那个连结的人，做那个使人相信的人。如果没有那位主管，可能当时就会发生了命案，甚至发生了殴斗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相信，对于所有软弱想要悔改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一句我相信你，可能胜过我们说一句我爱你。因为我相信你，让他们觉得有人相信他，而且爱是凡事相信，当你相信他，其实你就是爱他。所以今天教会需要像巴拿巴这样的人，那些初信者或者软弱的弟兄姐妹需要有人相信鼓励和支持的时候，并且要成为其他认识其他的信徒的时候，就要有巴拿巴来做这个连结桥梁的工作。所以巴拿巴也是我们应该效法，也是可以使教会兴旺的原因之一。好，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彼得是勇敢奉主名宣告的人。我们看最后的经节就写到，神接着彼得大行神迹，叫这个以尼亚和大比大就是多加，让他们得医治得复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以尼亚是瘫痪了八年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彼得勇敢地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了他，所以经文就写那里的人凡看见的就信了主。所以福音就透过彼得传到了那个地方，就是吕大和沙伦。然后彼得的服事也来到了约帕，就是在那里他使多加复活了。所以彼得行了这两个神迹，就让我们看到也把福音传到了那些地方，刚才我讲的吕大、沙伦和约帕，并且叫那边的人也信了主。所以今天的彼得的侍奉也是我们可以效法的。 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勇敢的奉主名来宣告，宣告人是可以得医治的，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医治和复活神迹，然后当人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就会惊奇，然后来信主，然后就使福音传到更广，使信主的人数增多。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充满了很多破碎的生命，所以不但身体需要医治，其实很多人的心灵更是需要医治的。所以今天我们传讲福音，不但只是讲疾病得医治、灵魂的救恩，而且要让每个人的心灵都得医治，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健壮的人。就像我们教会，我就在这里这样一段时间，我就知道很多真实的例证，就是长短手、长短脚得医治，甚至我自己的女儿也经历了被医生定为无法行走的，但是今天跑得比我还快。出事的时候耳朵听觉有缺陷，现在经历大家教会一起的祷告，现在完全不用靠助听器。而且我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精神有问题、心灵有问题了，透过背经完全得医治了。所以今天让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向神祈求，我们能够像彼得这样领受这些行神迹奇事的恩赐能力，然后照着我们神给我们的信心奉主名去宣告，使那些身体有病痛软弱的要得医治，心灵有受伤忧伤的也要得平安，而且让每个失丧的灵魂要在基督里面找到喜乐盼望，这样教会信主的人数就会增多，教会必然也会兴旺。所以今天我总结这张经文，就是其实教会非常需要像扫罗、亚拿尼亚、巴拿巴和彼得那样有信心的信徒，然后活出他们自己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常常讲的 being， 就是扫罗是大发热心的，亚拿尼亚是柔和顺服的，然后巴拿巴是那个能够包容接纳的，彼得是勇敢宣告的。然后当我们个人各尽其职的时候，其实神就会把神迹临到教会，让那些未信主的人哎，看了惊奇，想要来寻求神、信靠神。所以今天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看见其实神是否也预备我们施往布道会，因为我看见我们教会其实有这四种人，这四种人我们都有了，我们只是要预备自己迎接这些未信主的人来，把见证传扬出去，去服侍他们。我相信到时未信主的人将会很多，信了主使我们教会信主的人数增多，让教会也兴旺。 Amen。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那今天使徒行传第九章，其实这里所出现的刚刚同工提到是四个人物，可是在这四个人物当中，我想有一个是最关键也最主要的，因为在整个世界的教会整个舞台的当中，你会看到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关乎到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而一直去到外邦。那我们知道保罗就是那一位最关键的那一位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跟这样的一个人物。那如果我们从这位主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不但是这一章，不但是表达他不只是登上了这个福音的舞台，而且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是怎么经历改变。我想这也是在这一章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载。所以我想很简单的刚才看了四个人物，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这一位最重要的主角。如果以他为主角的时候，你发现其他人物其实是他生命当中的那一个配角，是神为他预备来把他带出来的。所以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从一开始头两节那边就说到扫罗作恶，可是神正在看。那这个事情也刚刚像到我礼拜天在分享的时候提到那个箴言十五章三节所说的，耶和华的眼目鉴察无处不在，恶人善人神都鉴察，他都鉴察。就是所以意思说，当扫罗怎样子以他的热心、以他的背景、以他的那一种对犹太的 信仰的那种的坚持，以至于逼迫那一些跟我们原本的信仰很不同的这些人的时候，那其实神都在看，包括扫罗怎么样子作恶，怎么样子要来逼迫基督徒，要来捉拿基督徒，其实神都在看。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意识到，今天无论在怎样的委屈，我们如果更强烈的明白到其实神在看。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做的不是去怎么样来对付这个恶人，因为神在看哦，所以我们是要在神的里面。所以来到第二样事情的时候，就看到四面真光直射这个罪人。那我今天读的时候特别留意这一句话，第三节说到忽然天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我留意一下，四面照着他，你看啊，这个光跟太阳很不一样，太阳光是一面的，好，太阳一照下来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直射跟出现一个影子，可是这个光是四面的。我看英文圣经是用一个就是 around， 就是一个环绕的。我再看一下原文，也是同样来形容这个光是很特别，这个光是四面的，表达什么？表达这个光，当神的光一临到的时候，你看到罪人的悔改是，我不是只是看到，好像如果你看到影子在前面啊，那你知道有一个光在你后面，那或者光从你前面来，你看到光，你不知道原来自己有黑影，就是，可是这个光是一个四面的光，就忽然之间好像照出他所有的内心里头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生命，以至于他的反应，你会看到整个人是站立不住的，然后整个人是有很多，不只是听见声音不只是眼睛看不到，其实应该说扫罗本来就是看不到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本来就是盲目的，是看不到的，只是这个光让他真正的发现到自己原来是真的看不到的。所以直到经过神又为他预备来怎么样经历未来的事情。所以他不但是这样子，你会看到神有预备拣选器皿。这里第十五节说到他是我拣选的器皿，所以神就预备了另外一个叫亚拿尼亚的这个人。那这个人你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不过是众多基督徒当中的其中一个基督徒。那亚拿尼亚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可是他却是成为这位大人物背后的一个要把他带出来的一个角色。所以你会看见人生有时候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你看到很多伟大的人，所以这个伟大的人其实背后他都有一个很平凡的，无论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或者是他的某一个朋友，或者他的某一个带领他信主的，就是这样子。神就是用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可是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感动带领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一定成为那个最伟大的人物，可是我们却可以成为很多伟大人物背后的那一个来把他带出来的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怎么样被带出来，而且在过程当中他接受服侍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被服侍，就是这个亚拿尼亚，我们说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物，可是他是那一个按手让保罗来经历领受圣灵。保罗怎么信主，是主自己的用奇妙的方式来带领他。那这种方式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好像没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好像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其实很常神有他的方法。那特别我们知道在一些比较对基督教非常抵挡的一些的中东国家当中，有很多信主人的经历他们，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一些这一类的见证，都是很超自然的，都是天使的造访都是一个很奇妙的声音都是一种比较超自然的方式让他们开始来认识主，或者经历主、承认主然后以后才一步一步经历他们信仰的道路。往往往后的信仰道路都充满了逼迫困难，可是却看见那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使到他的经历是非常的真实，所以毫无惧怕的去面对。所以看到保罗接受服侍所以今天我们常会看到一个人的生命 不只是他信了主，哦，还要去服侍他，就是这个让他经历圣灵的充满，让他受洗，让他健壮起来，然后他就开始成为另外一个传福音的人。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保罗愿意放胆传道的时候，其实他就开始面对征战，真的属灵征战就来了，逼迫这些的困难威胁危险全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会用一个这样的器皿，除了他的经历以外，很特别。你看到其实当我们过去有什么背景，很常神就会用我们的背景。那对保罗的传福音，真的神拣选他，因为当时首先是要向这一般的犹太人来见证，以后才渐渐去到外邦。外邦其实也有很多是信耶和华神，属于我们今天用这个字叫犹太教的这一些非犹太人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怎么神怎么样使用保罗，就会看到因为他过去怎么逼迫基督徒，怎么样为这个宗教大发热心的时候，这是大家知道的。就像今天某一个信仰的人，他是这个信仰当中的这个宗教当中的那个领袖，可是当这样的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往往他很有影响力，在这个层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论到某某宗教，论到某某宗教，哎，你是权威嘛，啊，你是专家，你是权威，哎，可是怎么你改变了呢？所以首先人家就会觉得，怎么可能连你都会改变？如果你会改变，很显然你一定是有经历的一些东西是我们还不知道的，因为我们过去是跟你的，可是今天你改变，那我们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改变。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的经历就成为很大被神使用，带来很大的影响力。那今天这一章讲到后面的时候提到这个彼得嘛，那彼得好像又是另外一个人物了，彼得就是教会的那个最严肃的那一位领袖，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领袖。所以彼得也走着也周游四方，也在那里传道，当然很多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行神迹，所有叫死人复活，这些他都经历。那预备彼得是什么呢？因为彼得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也会被带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当彼得有了外邦人的经历，当他再看保罗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诶，你看到这是一个衔接，这是一个伏笔，也是神让保罗不是独自一个独立的一派，不是的，他跟彼得同样的是有一个这样的关联衔接。所以我们看到原来神在呼召一个人，在带领一个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最终成就他的命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许多的事情虽然他的经历跟约瑟是很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看到要成就神最终的托付跟命定那一个过程一样要经历考验。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也是不断的预备我们，以至于可以成就他最终的一个命定。好，我想这一章我就补充到这里。